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安息日聚会，请大家起立唱赞美诗210首210首。我心万金生无比卑贱的三层天的那荣耀永远美丽新鲜，在那里求助外难向我向我献殷勤，殷勤回报求助此外的安宁。当我见主我心欢喜，欢喜在我主此外安息。当我见主我心欢喜，在哪里与我主永安息。在心里许多亲友你是灵魂是身体，心里向我的脸上不来埋怨，习惯上你我回家不想你明白的愿，我的心就不安自相怨。当我见相扶，哈利路亚，荣耀全能归基督。当我见主，我心欢喜，欢喜在我主赐怀安息。当我见主，我心欢喜，在哪里与我主永安息。教会的长职负责人以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让小弟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在这边分享圣经的道理。今天虽然是补班补课，但是呢，大家都还能够抽空来这边参加安息日的聚会，相信大家都非常看重安息日的聚会。愿耶稣基督照着圣经的应许来祝福给大家。那今天小弟就以撒该的改变这个题目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以及学习。好，那我们知道撒该这个故事呢，应该大家从小到大都听了很多次了。那从我们的宗教教育的老师的口中听到，然后到长大传道人的分享，还有我们自己本身读经都有读过撒该的故事。撒该呢，他记载在圣经是一段非常简短的描述，大概只有10节。短短的10节却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那它里面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什么呢？等一下小弟会再帮他细分几个段落。那目前的话，我们知道说这一段故事只记载在路加福音，其他的三部福音书都没有描述。那我们知道说路加福音的作者是路加，对不对？那他除了写路加福音以外，他也写了使徒行传，大家都很清楚。好，那这两个书卷呢，他都有同样的一个受信人，也就是说写信的对象就是提阿非罗大人。大家可以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跟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好，那提阿非罗为什么他要写信给提阿非罗这个人呢？他称他为大人就是一种尊称。那我们知道说据信呢，提亚菲罗就是那时候的罗马的一个军官，所以呢他写信给这位军官，为了要告诉他什么样的讯息。路加福音把耶稣基督的事迹跟他所做的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记录得非常的详实，所以呢他要告诉提亚菲罗大人，我们所信的是天上的独一真神，他是人类的救主。 那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更加详细的去记录每一位使徒，包含彼得、保罗这些人，他们种种传福音的事迹，也要告诉提亚菲罗这个外邦人，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但是呢，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其实据查考的话，他那时候已经信主了，所以在路加福音他写给提亚菲罗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信主。但是呢，他看了路加福音以后，慢慢的他就接受这份信仰。所以呢，他在使徒行传写给这个提亚菲罗的时候，他就没有再称呼他为大人，他直接称呼他提亚菲罗。这就是他们之间 不一样的地方。好，那我们知道说呢，作者呢路加他并不是犹太人，而是一位受过良好希腊教育的外邦人。圣经的作者有40几位，只有一个不是犹太人，就是我们亲爱的路加医师。他是外邦人来信主的，但是呢，神也重用他，希望他来写成未来的这个圣经里面的两卷非常重要的经卷，就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好，那因为呢，路加这个医生呢，他常常随着使徒到处去传福音，所以他要详细的来记录他所看到所听到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就开始去收集一个资料，那逐一考察之后，按着次序整理编辑来写成路加福音，目的就是要帮助当时候的外邦人还有犹太人来认识耶稣，希望他们所学的道是正确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前面几个经节就在写说他为什么要写这个路加福音的一个典故。好，所以呢，路加医生因为他有一个特质，他喜欢追根究底的精神，然后他喜欢逐一考察，所以呢，他会问了很多当时在的使徒，包含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所以路加福音把耶稣的生平记载的是四福音里面最详尽的，写得非常的清楚，因为他有访问当时候的第一个目击者，所以可以说路加福音记载的是第一手报道，就现在我们所说的第一手资料、第一手报道。所以我们可以详细的去看路加福音。好，路加医师呢，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了一段故事呢，就是税吏长撒该的故事。为什么要特别记载这段故事？因为只有他去访查，把它写下来，剩下的三福音书都没有写。所以呢，小弟就以这个撒该的故事呢，这一段落来跟大家一起做学习。好，那我们来看故事那时候的背景。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9:1-10。路加福音19:1-10。第一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阿们。我们可以刚才读过这个路加福音19:1-10，可以知道那时候的一个状况的话，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发生的时间跟地点。它就是在1900多年前的一个耶利哥城。 当时候的耶利哥城呢，是一个交通的要塞，也是货物所有的交易的中心。那物品呢，就是以香树跟脂油为主，所以呢，耶利哥成为当时罗马政府课税最高的中心。好，那时候发生的地点就是在耶利哥城。然后耶利哥到底是在那时候的哪一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荧幕上的这个地图哈。小弟有把它用框起来，用红色的框框起来。耶利哥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东北，大概23公里那个地方。那我们如果还记得圣经之前在记载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渡过耶利哥，第一站就是遇到这个耶利哥城。然后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带领之下，他们绕着这个耶利哥城，就让城墙倒塌。所以呢，耶利哥离耶路撒冷大概只有23公里，还蛮近的路程。那发生的那时候的一个背景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说耶稣在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他要经过耶利哥。刚才我们有看到地图嘛，他要先耶稣从北方到南方，然后呢他要先经过耶利哥，然后才会到耶路撒冷。所以呢，他在经过耶利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遇到了撒该这一个人。然后撒该这个故事说完了以后，他就要离开这个耶利哥到耶路撒冷。那最后面呢，这就是他最后一次到这个耶利哥城，因为呢耶稣遇见撒该之后到了耶路撒冷，最后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耶稣在这个被钉十字架完成救恩之前，不忘了还有一位被当时社会厌弃的这个边缘人，就是撒该。那我们顺道一提的就是说，路加福音它记载了很多的弱势族群，就是比较不被社会所重视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税吏长撒该，还有呢好的撒玛利亚人，还有贫穷生病的人、驼背的人，还有患水谷的人，很多生病的人，在路加福音都有独特的一个记载，显示呢，这个路加作者呢，他很重视这些社会的边缘人。那他也很重视一些妇女，比如说围绕在耶稣身边服侍耶稣的妇女，他还帮他特别的记录下来。虽然呢，税吏撒该他是一个大家公认的罪人，但是呢，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特地去寻找撒该，因为他不会忘记每一个罪人，每一个愿意为自己认罪悔改的罪人，所以他特别去寻找撒该。所以耶稣没有忘记撒该，他要来寻找这位失丧的人，但是呢，撒该也在寻找耶稣，所以呢，撒该也在找寻他心灵的归宿。好，所以呢，我们来看这故事的主角，他就是撒该跟耶稣这两个最主要的主角。但是呢，我们记得刚才读圣经，在他周围有很多看热闹的这些犹太人，对不对？其实他们也是这故事里面的主角。我们等一下可以想一想，是不是我们也是属于那些人当中。那当时候的那些犹太人呢，他们也要去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犹太人他们每年都会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所以呢，他们会经过这个耶利哥这个地方。那耶稣也会每年去按着他们犹太人的习俗，每年去耶路撒冷来过节。记不记得路加福音也记载了耶稣在12岁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走失了、走丢了这件事情。然后呢，他爸爸妈妈很着急的来去寻找耶稣，终于在圣殿找到他。然后呢，耶稣就跟他爸爸妈妈讲说：“不要为我着急，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这个故事。所以呢，其实耶稣呢，他每年也都会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但是呢，这是他最后一次要来这边。经过那个耶利哥城来到耶路撒冷，所以呢发生了这一件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故事的场景。就是当众人都围绕耶稣的时候，撒该因为他的身材矮小，他就爬上了一棵桑树 为了要看见耶稣。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示意图，然后当然可能这个桑树的高矮声音上没有记载，但是呢，撒该他爬上了这个桑树以后，他就可以看得到耶稣。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周围围绕着很多那时候的犹太人，那撒该身材比较小，所以他为了要一睹耶稣的庐山真面目，他就跑上了这个爬上了这个桑树上面，来从上来看这个耶稣。好，那小弟呢就把这个短短的十字经节来分作一些小的一个细项，那我们来看故事的大纲。第一个就是撒该是谁，声音上的记录。第一个，撒该是谁。第二个，撒该他内心的渴望是什么。第三，耶稣的呼召。第四，撒该的行为。第五，众人的议论跟论断。第六，撒该的承诺。第七，耶稣的回应。所以短短的这个十九章里面的一到十节，小弟帮他分个七个细项，来跟大家一一来做一个分享以及学习。第一个，撒该是谁。从圣经上记载来看，当时候的犹太人，我们刚才有读过嘛，第一到第十节前面的几节就是在写这个撒该，他的身份，他是一个税吏长，所以他的工作呢就是向这些犹太人来收取税吏，收取税，然后把这些所得的税额缴交给这个罗马政府，所以他的身份他的工作就是税吏长这个地位。所以呢，他因为多收了很多税，那他变得非常有钱，所以他是个财主，圣经上有写嘛，他是一个财主，很有钱的富有人家。好，但是呢他长得比较矮，所以他身材矮小，是一个矮子撒该。 好，这是那时候犹太人都这样认为。但是呢，作为一个他们都不喜欢这个税吏长撒该，所以都直接认定他是一个罪人，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候的犹太人认为撒该他是税吏长，他很有钱，他身材矮小，但是他是一个大坏蛋。就是那时候撒该被大家所公认的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可以看到一二三都是属于一个人的外在条件，跟得救应该没有关系。跟什么得救跟什么有关系？跟你是否有罪有关系。所以第四个呢，如果你是个罪人的话，就没办法得救。所以呢，那时候犹太人看到他总共四项，前面三项，跟得救没有关系。神不会因为你的高矮胖瘦啊，漂亮美丑，或者是你是否有钱，你是否会做很多事情，你是否功课读得很好，来判断这个人是否得救，不会。但是呢，他会看你内心的世界，你是不是一个罪人，来看你是不是能够得救。所以呢，那时候一般人对撒该的观念就是他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人，所以大家都排挤他，不喜欢跟他在一起。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因为当时候的税吏就是代替罗马政府来向犹太百姓来收税金，然后呢，撒该又是税吏长，就是税吏的那个头头嘛，所以呢，他因为职务的便利之处呢，他就用非法的手段从中获取大量的财富，而成为当地的财主。他应该有钱，应该会让大家看得到，所以呢，人家就觉得他非常有钱，因此呢，犹太人对他非常的轻视和厌恶，看他跟罪人同等，认为说他居于官位，然后又因为这一个权势，然后来欺压我们犹太的百姓，所以他们非常的讨厌这个撒该。好，这时候这个是那时候百姓对撒该的一个看法。好，但是呢，耶稣的看法跟那时候的人的看法很像，不大一样，对不对？在刚才我们读过圣经节九到十节里面，耶稣认为撒该是什么样的人？ 后面就有了嘛。前面是人对撒该的看法，后面是耶稣对撒该的看法。好，在九到十节，耶稣说撒该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指着他的肉体来讲。好，然后呢，他说撒该他就是世上的人，也就是他虽然是罪人，他是世上的人，但他也需要得到拯救。所以就肉体来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就是他也是犹太人啊。然后呢，但是呢，他属灵方面他很饥渴，他需要蒙拯救，所以呢，他在灵性他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他是一个失丧的人。一般人对撒该的看法跟耶稣对撒该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刚才小弟已经列举了这么多地方，那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到底谁才是失丧的人？如果这样来看的话，除了撒该是失丧的人以外，那时候的犹太人看热闹的那些人也都是世上的人，但大家有没有觉得，为什么只有撒该这么想看见耶稣？他们也很想看耶稣啊，但是呢，只有撒该一个人爬到树上，很想要去看耶稣，因为撒该需要耶稣，那时候的人不需要耶稣，所以他很认真的爬到那个桑树上去看了耶稣。事情的发展，等一下我们会再说吼。好，所以呢，为何撒该是世上的人？那时候围绕在耶稣旁边的那些犹太人，不也是世上的人吗？所以百姓认为撒该是罪人，难道百姓不是罪人吗？应该也是罪人吧吼。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多多看一下自己的一个状况吼。所以撒该他本身他想要看耶稣，但是呢，犹大百姓那时候也是想要看耶稣，但是凑热闹的人比较多，真正想看耶稣的只有撒该。好，所以呢，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只有撒该他诚实面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他虽然呢向别人多收了很多税，但是他心中非常的不安，因为他周围没有朋友，没有人想要跟他在一起，他受到大家的唾弃跟排斥，但是他心中非常的饥渴，他为自己感到不安。好，所以呢，只有撒该他爬上了桑树，他热烈的追求耶稣，最后面也只有他获得拯救。我们把这个故事继续看下去，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是讲税吏撒该的故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都是一卷一卷在读，如果你一章一章在读的话，你会把圣经切割化，而且原文的圣经它也没有分章节，是我们后来把它分上去，我们应该要读圣经的时候一卷一卷读。如果你有空的话，你把路加福音从头读到尾，你就很清楚路加福音在说什么。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他十八章在说什么呢？路加福音十九章写撒该的故事，十八章九到十四节写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十八章，就他上一章九到十四节。九到十四节，我们大家一起用国语来读一次。第九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连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阿们。这里也是在讲一个税吏的故事。那十八章讲完这个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以后，十九章就出现了税吏撒该的故事。所以路加福音它是一连贯这样下来，大家可以读得到，它所要表达的讯息是什么意思？ 犹太人认为自己很有义，那税吏呢认为他自己很不义。犹太人的祷告没有办法到达神面前，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很行很会，但是税吏的祷告有办法达到神面前。所以呢，声音说这两个人回去谁倒算为义？税吏。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学习法利赛人这样的心态。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厉害很行，用这种态度来去藐视别人的祷告，声音上在这里说他是自言自语的祷告，他写说自言自语，神不会垂听的，因为你这种祷告根本就不是在跟神祷告，是你在对自己祷告。但是呢，税吏他只说一句话，他连头都不敢往上抬，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只说这句话，这个祷告就到神面前了。同样的发生在税吏撒该的身上，税吏撒该他爬上桑树，他为求看到耶稣，这时候耶稣就跟他讲话了。我们等一下可以继续看下去。好，这个有一次我的学长他也是基督徒，他就赖了一个这个贴图给我，大概是这个贴图了，我找了一下，不完全是这样，但是内容是这样。他说如果你要找坏人就去教会，因为那里每个人都说我有罪。然后呢，如果你要找好人就去监狱，因为那里每个人都说我无罪。然后呢，他就跟小丽讲说，他说说我学长就跟我讲说，哦，我是有罪的人，因为他也是基督徒啦。但是呢，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都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很没有罪的话，这应该是不大可能，因为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软弱。所以呢，我们信主受洗以后更应当要怎么样？更应当要追求圣洁，不要犯罪。好，信主受洗的目的不是只有 赦免洗去我们的罪而已，神洁净我们以后，他希望你变成他的样子，不要再去犯罪了。所以我们也不能在教会里面继续当坏人啊，应该要努力结出圣灵的果子，然后呢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如果呢教会里面充满了一些为善的人，觉得自己很厉害很行的这些人的话，就会落入一个陷阱，就是法利赛人的陷阱。所以呢，有一位基督徒他就这样讲了，他说我的教会是一堆罪人伪装成圣人的教会，我的教会是一堆罪人但是伪装成圣人的教会。这我们可以去思考，他是说他们教会是这样，但是我们大堂教会应该不是啦，我们大堂教会应该是努力追求达到完全圣洁的一个地步。好，所以呢，神接纳各样的罪人除了不认罪的人。所以大家应该很清楚，圣经对法利赛人，主耶稣对他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好话。他说法利赛人是什么？敞开的坟墓，心中充满死人的骨头，勾引人入教，讲得非常的难听。为什么？为什么耶稣不怜悯法利赛人？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法利赛人从不认为自己有问题，所以呢，耶稣也没有办法，他不会认罪。一个不认罪的人，耶稣不会强迫你认罪。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意志，不然他就造一个机器人就好了。他要跟你说你有罪，但是你说我没罪，这样圣灵没办法在你心中工作。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我们把心里打开，让圣灵进来，承认自己的罪，我们的灵命才能得到洁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的态度跟对那些社会边缘的态度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时候法利赛人是教会的领导者，里面都非常的有钱，然后也非常的有地位，但是神对他们从来没有什么好脸色看，对不对？耶稣从来没有对他们有好脸色看，都是直接用骂的。大家可以去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的差别，因为这些人无可救药，因为他们都对自己祷告，不对神来祷告。 好，再来呢，第二个小点就是撒该他内心有什么样的渴望呢？撒该想要看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听了很多民间流传很多耶稣的神迹奇事，他的言语各方面他已经听了非常非常多，但是呢他非常渴望想要看到耶稣。所以呢，撒该虽然有高官的职位，但他却没有什么朋友。犹太同胞们之间呢，看到他的作为就极度讨厌他，刻意的避开跟他在一起，他非常的孤单。但是心里他本身没有喜乐跟平安，很有钱但是却很孤单很孤独。这样的撒该他内心想必是非常的痛苦，因为圣经上没有说撒该内心的状况，这个是小弟后来的补充啊。好，所以呢，这次撒该在耶利哥要收税的时候呢，他听到有关耶稣拯救罪人的传闻的传闻，所以呢，他希望有一天能够见到耶稣，这一天终于来到。所以撒该呢，他有计划性的找到一棵桑树爬上去，对不对？所以呢，他克服一切的困难，不顾别人的观感，详细计划耶稣必经的路线。你要知道说耶稣会走什么路，他一定要去探听，不然的话他不知道耶稣是走去哪里。所以呢，他已经去详细来规划这一段路程，他就预先的跑到耶稣的前面，然后找到一棵树爬上去。所以他领先人群跑到前头，爬上桑树，为要看见耶稣。他的第一个观念就是说，我要看到耶稣，我要看到耶稣。好，我们来看这个图啦，这个示意图啦，这个都是小弟从网路上找的一个示意图。为了要怎么样，要让大家不要打瞌睡。好，那这个示意图撒该看到耶稣这个他就是比较高，刚才那个桑树比较矮，那这一棵桑树比较高。他看到耶稣的时候呢，大家刚才有看到路加福音的记载，耶稣看到他，他看到耶稣，耶稣也看到他，四目相望，应该叫做两情相悦。耶稣找到他，他也找到耶稣了，这样子的话圣灵就在他心里开始工作。好，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耶稣看到他的时候，耶稣就开始对他的呼召。耶稣就跟撒该讲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只跟他说这句话，今天我要去你家住。撒该应该什么，很像中了乐透一样，对不对？他非常惊讶，耶稣在地上行走，撒该在树上，理论上是应该看不到，除非耶稣往上看，但是耶稣是神，他应该知道了。他找到了他要寻找失丧的人，就是撒该。好，他看到了。好，耶稣走到桑树前，他就停了下来，抬头望着他。撒该真的不敢相信，耶稣竟然知道他的名字。你有没有知道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知道撒该的名字？因为他是神啊，应该是答案啊。所以呢，他在寻找撒该，他找到了。好，耶稣知道撒该心中的意念，所以呢，就跟撒该讲说，我今天就要住在你家。那撒该怎么样回应呢？我们来看撒该的行为。在第六节，撒该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撒该心情是受宠若惊，很像得到乐透，喜出望外，比中到第一特奖还开心。他就立刻回应主的呼召，他急忙下来，急忙，大家注意哦，急忙，匆忙，赶快从上面下来，然后呢，很开心，欢欢喜喜的，你看他的用词，欢欢喜喜，心里很开心的接待耶稣。路加医生详细考察，把这段事实记录下来，为了要怎么样，让我们后面的人知道耶稣寻找罪人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好，那当撒该急忙下来接待耶稣的时候，这时就遇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众人就开始议论纷纷。在第七节，众人看见 耶稣要去撒该家里，就开始私下议论说，流言蜚语就开始出现了，造谣生事，对不对？现在是最常说的就是什么，不要造谣，不要说这些话。但是呢，那时候就是这样，就开始私下议论说，耶稣怎么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耶稣是至高无上的主，他是圣洁的主，怎么会到罪人的家里去住宿呢？还去住在人家家里，这成何体统呢？对不对？好，受到别人的，我们一般而言，我们受到别人的批评跟指责，大部分人都会先怎么样？否认，然后呢，再来就是反驳。我不是这样子的人啊，我又不是罪人，为什么耶稣不能到我们家住？如果我是撒该，我可能会这样哦。你们不要说我啦，耶稣到我们家住，为什么不行？我也是人啊。为什么耶稣不能到我们家住就可以去你家住，为什么不能到我家住？正常人会这样反应，但撒该不是哦。等一下我们继续看下去哦。为什么撒该不是这样的反应哦？因为他诚实面对自己的错误，他给了耶稣跟众人一个巨大且震惊的承诺，这个就是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撒该的承诺在路加福音一到十节里面，这个是他里面最重要的一点。他说了什么话？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八节，撒该他没有为自己辩驳。好了，你们都说我是罪人，没关系，我承认我就是罪人。然后呢，他站着对主说，那时候很多人围到在那边嘛，他直接跟主说，也就是跟众人讲，他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我把所有一半给穷人哦，也就是说，他财产的一半给穷人以外，他要把如果有人被我讹诈了，我还他几倍？四倍。那等于怎么样？宣告怎么样？破产。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撒该立刻宣告破产。他为了接待耶稣，为了要达成对耶稣的一个承诺，他说了这些话，就是宣告自己破产。没关系，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对不起你们，我还你四倍。这个承诺就是故事最重要的教导。这个宣告就等于我除了破产以外，我跟你们一样成为穷人。撒该知道他的生命比财富更重要，他利用职权得到了这些非法之财，只会让他更加的痛苦与孤单，所以他决定要偿还自己的罪债，纵使破产也是在所不惜。所以呢，他把自己的财产一半分给穷人以外，他讹诈的人他要还他四倍。我们知道根据摩西的律法，在民数记五章七节，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本来应该要赔偿人家多少？我们看一下，《民数记》五章七节，《民数记》五章七节，旧约圣经一百六十七页第七节，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按照摩西的律法，正常就是说，我们亏负了一个人的话，我们要把原来的给他以外，再加上什么五分之一就好了。撒该他说什么？我还你四倍，五分之一跟四倍，这样差了多少？这样差了几倍？非常多倍了，对不对？他非常严格的要求自己，已经比摩西的律法要求的更加严格。他用什么样的严格来要求自己呢？他是以偷牛羊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第一节，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第一节，旧约圣经九十五页，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的是卖的，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所以呢，他以这种偷牛羊的这个 这个律法来说，好，没关系，我就五头赔一头，四头赔一头，好，我就赔你四倍。哦，他非常的要求自己，哦，所以撒该果然就是什么耶稣要找的那一个人，他诚实面对自己的罪过，尽最大的努力来弥补别人的损失。那大家记不记得圣经上有一个王也说过同样的一句话，还他四倍，哪一个王？好，大家不要睡觉，我们再来看，哦，大卫王。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一到六节，当大卫用计杀死乌利亚，夺取他的妻拔示巴以后，这件事情大大的惹怒耶和华，耶和华就派遣先知拿单去跟他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一到六节。这个故事说什么？他说有一个富户跟一个穷人，这个穷人呢只有一只母羊羔而已，这个富户手下非常的多的财产，非常多的牛羊，但是呢他的客人来到这个富户很有钱的这个人家里做客的时候，这个富户呢他没有宰杀自己的牛羊，反而去穷人家里的那只小赖以为生的小母羊羔，把它夺取过来，把它杀掉，来请他们家的这个客人。大卫王听了这个故事，他说这个人该死，他说这个人该死，然后应该要怎么样？应当要什么？造价返还几倍？四倍。大卫王说的，大卫王等于现在的什么撒该。撒该说没关系，我还你四倍，我破产了也没有关系，但是呢我要得救。他宁可抛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耶稣，这就跟大卫王所讲的一样。好，所以呢我们信主受洗了以后，耶稣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偿还罪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对不对？但耶稣有跟我们讲说，某某人，你的房贷不用还了，我帮你还了吗？没有嘛。也没有跟某某人说，啊，你被判了刑期可以换缓刑，不用抓去关。没有，耶稣替我们受死钉十字架以后，偿还我们的罪债以后，他希望我们要更努力的去偿还我们对每个人的亏欠。这才是福音的最重要的精神，不只对每个人的亏欠，对神的亏欠也是一样。好，所以呢我们信主了以后，不只把我们的罪债洗清以后，神需要我们尽力去偿还别人，就跟撒该一样，他偿还别人四倍。你有没有亏欠的人？你偿还别人几倍？还是说没关系啦，主都原谅我了，以后原谅你，跟我没有关系？好，我们要学习撒该的精神。好，所以很遗憾的是，有人信主以后却仗着神的慈爱与怜悯做出非法以及不道德的事情，这完全违背神对我们的期待以及圣经的教导。所以呢在罗马书六章十五节告诉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讯息呢？他说，保罗告诉我们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他答案是什么？断乎不可，绝对不行啊！你们怎么会以用恩典来跟怜悯来当作你们犯罪的借口？你要学习撒该。撒该说没关系，我偿还了这些罪债，我不要再犯了，我跟你们一样，我是罪人。如果这样的话，圣灵就开始在你内心工作了。约翰一书三章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受洗被洁净得到圣灵了以后，神的道在我们心中，我们每天在听这些道理，在读圣经的时候，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不能犯罪，因为神的道在你心里，你怎么会犯罪？如果神的道在你心里，你要去犯罪的话，那代表我们没有依靠圣灵把神的道实行出来，这个我们就要更加的努力， 要学习撒该的精神。好，重点，我们是由神而生的，这样子就可以分辨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约翰一书三章后面有写。好，所以呢，信心不只是关乎我们相信神会怎样回应我们，更是关乎我们如何回应所信的神。我们不是一直跟神要求啊，我有这样的信心，我有这样的信心，我能够做什么，神啊，你能为我做什么，而是我们怎么样回应圣经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写，我们就应该要怎么做。所以耶稣在寻找像撒该这样失丧的人。撒该他承认自己的过错，他愿意抛下面子跟自尊来回应主的呼召，他洗心革面，为着之前的错误付出代价。撒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是否也应该要有相同的回应？好，到最后面这段故事快结束了，耶稣怎么样一个回应呢？他说了哪些话？在第九节跟第十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撒该对耶稣的承诺让耶稣知道他就是耶稣要找的那位迷失的人。撒该没有说，我不是罪人啊，你们这样说我，我很无辜耶，你们都在造谣生事啊。没有，我要保的财产一半给穷人，剩下的我要还他四倍。这是撒该，耶稣找到这个人，我们应该也都是撒该，是不是？所以耶稣相信撒该说到做到，所以当众人质疑撒该的时候，耶稣就说，救恩临到这家，因为他们跟你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这句话有点讽刺啊，意思是说，你们也没有比较高尚啊，你们也没有比较高尚啊，你们同样也是罪人啊，反而撒该他肯怎么样抛弃一切的所有来跟从我，你们呢？这个就是耶稣的回应，他说救恩要临到撒该了。好，那我们故事告一个段落，桌面小弟来做一个总结。撒该的改变就是我们一个救恩的一个历程，把它分成树上的撒该跟树下的撒该。我们救恩的历程是从寻找，然后到看见，寻找耶稣，看见耶稣，最后面怎么样？相信耶稣，最后面最重要的是要什么？改变自己。你相信耶稣没有改变自己没有用啊，我们要效法撒该，他改变他自己。好，所以树上的撒该呢，他听见耶稣要经过什么耶利哥来到耶路撒冷，他紧急的去计划这个整个耶稣要经过的路程，跑到前面的一棵桑树，然后呢预备要什么看见耶稣。然后呢树上的撒该听到耶稣跟他讲的话，撒该你下来，今天我要到你们家了。所以呢树上的撒该他从听见耶稣要来，然后呢他爬上这个桑树去看到了耶稣以后，耶稣跟他讲说今天我要到你家，他在树上就接受耶稣了呼召，然后呢急急忙忙从树上到树下。所以我们看树下的撒该以后他就开始说什么，我要接待耶稣。为什么我要接待耶稣到我们家呢？因为我要对你们对我的旨意来做回应。众人对他的质疑说，耶稣为什么可以到罪人家里去？他说没关系，我是个罪人，但是我要尽力去偿还，我把我一半分给穷人，我讹诈谁我就给他四倍。他回应耶稣，桌面呢他改变了，成为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变成像撒该一样，变得像耶稣一样，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接待耶稣，邀请耶稣进入我们心里了以后，这时候圣灵就开始工作了，我们的行为就会开始改变。好，所以呢，我们是谁？神对我们的认识跟别人对我们认识是一样的吗？所以其实呢， 从撒该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别人对撒该的认识认为他是罪人，是税吏长，是贪污的人，罪不可赦，是坏人。但是呢，那个神对撒该的认识是什么？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就是那个我要寻找失散的人。所以耶稣认识撒该，他知道认错，且肯为自己的错误的行为付出代价，是真正愿意悔改的人。他虽然失散了，却被寻回，因为撒该正是主要找的人。各位，我们是不是主要找的那一位人？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好，最后面呢，小弟做一个结语，以路加福音19:10来做一个总结。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个人就是撒该。撒该愿意放下一切来追随耶稣，他不顾自己的身份，纵使大家因为他的过错都不喜欢他，但他却愿意为了耶稣来改变。他努力回应耶稣的救恩，弥补自己的过错，成为一个配得救恩的人。耶稣要找的除了撒该，也是在座的每一位兄姐。主不只洗清我们的罪债，更要我们依靠圣灵不再犯罪，努力行善，完成主的旨意。所以呢，我们信主前充满了罪债，信主后就不要再犯罪了。信主前我们活出自己，高举自己，信主后我们要活出基督，高举基督。信主前我们为自己活，信主后我们要为主而活。信主前来荣耀自己，我们喜欢凸显自己的一个优点跟长处，但信主后要荣耀真诚，把自己来隐藏起来。所以各位兄姐，撒该可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呢？愿我们都能回应耶稣对我们的呼召，确实的反省自己，面对自己的过错，重要的是改变自己，像撒该一样，成为耶稣基督要我们的一个样式。那我们如果能成为像撒该一样配得救恩的人，耶稣就会对我们说，今天救恩临到这家，因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都是主所要找的人，是不是？好，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此，请大家一起起立唱赞美诗206首。
星星等待，天有提灯，王主快来。那时王主擦去眼泪，在他主前感谢跪拜，我必在天。